聊天是一种陪伴，恩典是一种领受，两者相遇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呢？有点期待哦。欢迎收听由丹妮主持的恩典聊天室。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恩典聊天室，我是丹妮。听众朋友还记得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初期，曾经有一艘邮轮钻石公主号成为了疫情的重灾区吧。从那以后呢，整个的邮轮行业跟其他很多行业一样沉寂了两年多。到了大约2022年，许多国家逐渐开放国门，邮轮旅行才又慢慢的开始恢复常态。说常态呢，只是我这个外行人的用词，表示现在又可以搭邮轮去旅行啦。实际上邮轮业的情况跟疫情之前有多少的差距，有多少的改变，真的得问他们内行人或者是邮轮发烧友才会知道。您别说啊，在网上还真的有不少邮轮发烧友开设了一些的频道，介绍各家邮轮公司的旅游产品啊，船上的设施啊，还教我们怎么样的选船公司、选行程、选房间等等等等，资讯之丰富啊，真的是我是记不住的了。确实呢，邮轮业是相当独特的旅游专业。在疫情之前呢，丹妮我也曾经想过要试一试安排一次邮轮旅行。在找资料的过程当中，我才发现啊，它的复杂性真的是，而且呢价格并不便宜，最后我还是放弃改搭飞机旅游去了。那邮轮本身呢，既是很大的船，又是住宿的酒店啊，用餐的餐厅，它更是一个节目丰富的娱乐场所。不同的邮轮票价包含了不同的房间选择、餐厅选择、娱乐节目的选择。虽然不像铁达尼号那个时代啊，会带着歧视的眼光区分所谓的上流人士还有低下阶层，但是现代邮轮付的票价不同呢，得到的待遇确实也不会一样。更麻烦的是，有时候即使票价相同啊，如果你不懂得选房间，你还是可能会住到不舒适的房间，这就牵涉到房间的楼层啊、方向啊、位置啊、有没有阳台啊、有没有窗户啊等等等等。或者呢，可能有的原始票价呢，你看它列出来是不太贵的啊，但是呢拿着那张票呢，在船上的某些餐厅用餐或者使用一些娱乐设施呢，可能需要另外付费。那这里付费那里付费，加起来随时超出你的预算。很多人出外旅行都会抱持着哎，出来玩就是要花钱这种心态，因此呢就不太计较各种价格高低。可是呢，如果是在陆地上逛街购物娱乐，我们的选择呢其实是比较多的。偶尔呢，我们的头脑突然间清醒了一下，觉得说哎呀不行，我要控制开支了，那我们可以跑远一点啊，去找比较经济实惠的店铺去消费。但是在邮轮上呢，就那么几家餐厅，就那么些设施，如果你没搞清楚自己买的票到底包括或者不包括哪些服务，那要么呢你就被迫超支啊，要么呢你就被迫穷游，因为你的预算很有限。总之呢，都会挺扫兴的。所以呢，决心参加邮轮旅行的人啊，最好是先认真的研究研究才上船，别花冤枉钱。至于丹妮我呢，我应该是不会参加邮轮旅行的。那为什么我对邮轮旅行后来如此兴趣缺缺呢？除了刚才说的买票的考量太复杂，以及票价呢不如我想象的经济之外呢，或许也跟疫情期间呢，我在 Netflix 看到的西班牙犯罪悬疑剧《The High Seas》有关系。啊，这个剧集一连三季，都有可怕的事情发生在邮轮上。 那今天我就不剧透了啊。总之呢，在看这部剧集之前，即使是疫情爆发在邮轮上啊，我也从来没有对邮轮旅游有任何负面的想法。但是呢，看了这剧集之后，就让我意识到，哎呀，身处于邮轮之上，航行在茫茫大海，万一有人要害人，或者是有人不小心，后果都可以很恐怖。那铁达尼号那种沉船事件我们就不说啊。那我上网去查呢，原来每年都有人从邮轮上坠海，也有人在邮轮上失踪找不回来。在网上看到这方面的统计数字呢，似乎是不太一致，其实统计数字也不多啊。但是呢，大概呢，根据找得到的资料呢，每年有几十人在邮轮上失踪或者坠海呢，还是有的。而且呢，破案率非常低。据说呢，邮轮上的犯罪行为除了有蓄意谋杀，也有拐带人口、非礼、性侵等等。哎，虽然这么说呢，我们可能也不太需要为邮轮公司担心啊，他们的生意啊，现在看起来似乎还是相当不错。倒是呢，可能想要尝试邮轮旅游的朋友们听到了就会怪丹尼啊，说你把他讲的那么可怕干嘛呢？但是我说的也是事实嘛。说来也凑巧，近日我又在 Netflix 上面看到了一部以邮轮为故事背景的日本电影。那这里我就要剧透一下了，这是一个以爱情和凶杀案交织发生的故事。大概最近这两年呢，丹尼我看那种一季十几集的电视剧看习惯了，看着这短短不到两小时的电影啊，男女主角可以快速的从陌生然后发展出感情，我竟然觉得有点难以适应。我就想，哎，可能吗？完全忘了丹尼我可是看电影长大的呢。这在电影当中所有感情任何关系或者事件当然必须在两小时左右的电影故事里头把它演完嘛。真的很奇怪啊，三年前丹尼还觉得哎，看电视剧太花时间，拖拖拉拉，怎么这会儿我就觉得哎，电影的节奏太快了呢？不好意思，这是题外话啊。说回这个发生在邮轮上的电影故事啊，它算是一个黑色喜剧吧。男主角是船上的管家啊，等于是邮轮公司的雇员嘛啊。那么女主角呢，她是混进邮轮的乘客，由于他们共同目睹了船上发生的一宗凶杀案，于是呢，两个人就一起查案。那其实在现场还有两对男女也是目击者，可是他们都因为个人的原因就不愿意出面指证，因为如果在邮轮上发生凶案或是有乘客死亡等等这样的事情呢，一般而言邮轮就会终止行程返航回到出发的港口。那么故事当中呢，两对的男女呢，其中一对是有一些原因不敢回日本，另外一对呢是想要继续到爱琴海去旅游，所以他们都谎称啊没有见到什么，什么都没见到。那这样呢，邮轮就可以继续航程了。那另外一方面呢，凶案的死者是一个颇负盛名的医生，从我们观众的视角呢，他似乎是被自己的儿媳妇给害死的。接着呢，死者的儿子呢又拼命的伪装呢他的父亲还在世的种种假象。他要做什么呢？就是要找到他父亲的遗嘱，要篡改遗嘱，让自己成为受益人啊。总之呢，各怀鬼胎就是这一类故事的必要元素了。最后呢，关键的证据出现，真凶也出现。那真凶呢，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但是其实在故事的前面部分呢，也已经埋下伏笔了，所以呢，我们看起来也知道这是解释得通的。好，凶案告破，男女主角成了恋人，那相关的一些人物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对象，那么这艘邮轮呢，依然是歌舞升平，热闹非凡，继续的向着旅游的目的地驶去。 那我觉得呢，这部电影似乎啊，似乎而已，似乎想要呈现邮轮也是像一个小型社会，在陆地上可能发生的勾心斗角啊，家族争产啊，情人出轨啊，蓄意谋杀，说谎欺骗等等等等的坏事，在邮轮上也可能发生。但是呢，与此同时，也可能有人在邮轮上找到真爱啊，坚持行善啊，关心别人啊，或者可以良心发现啊，要行恶或者是要行善，都在于人的选择，不管是在陆地上或者是在大海中的邮轮上。确实啊，搭邮轮或者不搭邮轮也是在于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当然经费不够就只能选择不搭了。近年呢，不是也开始流行这个退休以后常住邮轮吗？有人就说呢，住在邮轮退休呢，比住在养老院还便宜呢。想象一下，每天都在邮轮上环游世界，享受美食，消遣娱乐，直到离开世界。这种退休生活，听众朋友，你也想试试吗？不妨分享一下你的想法。现在我们来祷告吧。如果听众朋友认同丹尼的祷告内容或者祷告的方向，欢迎你在祷告的最后一起跟我说阿们。阿们的意思就是诚心所愿，祝你一同领受上帝的赐福。天父上帝，感谢你创造了奇妙的海洋，使它可以承载许多大小的船只，包括许多几万吨、几十万吨的轮船，可以在海上来来去去，不管是载货或旅游。我们为此感谢上帝，赞美你的智慧。你设立了宇宙间各种自然定律，使人类可以利用这些定律和相关的知识，造出各种海上的交通工具，方便了人的生活，也增加了我们生活的乐趣。我们为此赞叹感谢上帝的大能与恩典。天父上帝，那些在邮轮上发生过的灾难和犯罪犯法的事情，让我们心里感到难过。我们为那些在旅游途中遇到不愉快的事的人们，以及受到伤害的人和他们的家人来祷告，愿他们得着安慰，在患难和不解的疑惑当中，愿他们更要寻求上帝的同在。主啊，愿你亲自回应他们，拯救他们脱离各种愤恨、恐惧和忧伤。愿主耶稣的平安引领他们走出黑暗，进入光明。求主也照亮更多人的心，即使是有足够的财力，享受各种美食、娱乐、五光十色、各种奢华的招待，也求主的圣灵提醒我们，不要被这些外在的光鲜亮丽所迷惑，而是能够自我克制，适可而止。求主帮助我们善用金钱，而不被追求金钱的欲望所驱使，保守我们不要落入情欲、贪婪、争斗种种的网罗之中。求神的爱来满足我们空虚的心灵，使我们不要轻易地以为单单拥有外在的物质享受就能够消除内心不安，或能够彰显自我价值。主耶稣啊，盼望有更多的人，包括我们自己，都能够恰当地看待物质生活与灵性的需要，能够排列好我们人生各方面的先后次序。至于那些因为心中的恶念而去犯法、拐带、侵犯甚至害人性命的，不管是个人或者是犯罪的集团，上帝啊，你都看见，希望他们都能够被破获，而且他们能够愿意悔改，停止作恶。否则呢，即使他们逃脱了地上的法律制裁，他们也难逃上帝最终的永远的审判。天父啊，在现今这样变化又多又快的时代， 我们究竟有没有办法规划自己的退休生活，真的心里感到很有疑问，有时候我们也会担心。但是无论如何，请你帮助我们继续信靠主耶稣，保守我们一生都在上帝你的爱中。愿你完全的爱除去我们所有的恐惧担忧。感谢天父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有什么体会呢？想跟丹妮分享吗？恩典聊天室，欢迎下次再聚。上帝祝福你。